开圣经，让生命改变。欢迎收听亚洲真理电台圣经学习栏目。
主听主，我们聚在一起学习你的圣言。在今天的课程，我们将学习你召叫了亚伯郎从他的家乡来到克纳罕，开始新的生活。由此开始以色列子民的历史，开始你与你的子民以色列交往的历史。我们将学习三位族长亚伯郎、以撒格和雅各伯他们在克纳罕地生活的经历。他们经历了人生的一切，经历了人生的酸甜苦辣，但是你没有对他们弃之不顾，在困境中，在失望中，在危难中，你伸出手援助他们，保护他们。他们在危难中，在困难中深深地依赖你，表达了他们的信赖。主，求你赐给我们像三位族长一样对你的信赖，对你的依靠。主，求你赏赐给我们这样的信德。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各位兄弟姊妹晚上好，欢迎大家再次来到主牧课堂学习梅瑟五书概论。今天是第六讲。在前五次课程讲了史前史一到十一章的内容。为什么用了这么长的时间来学习史前史？这为我们理解和明白整个的旧约圣经，甚至是整个的圣经至关重要。所以我们用了五次的课程详细的学习了史前史的内容。史前史的内容很简单，只有一个字，其实就是在讲罪。通过罪才开始后续的叙述，也就是天主对亚伯郎的召叫。通过天主对亚伯郎的召叫，要与人类开始一段新的历史。因着罪恶，天主子耶稣基督降生成人的原因，可以说史前史一到十一章的内容是整个圣经的开始。它讲述为什么天主召叫亚伯郎，为什么天主子耶稣基督降生成人。罪恶它的根本意义是它破坏了人与天主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世间万物的关系。当这些关系破坏之后，罪恶进入了世界。这是创世纪三章的内容，这是罪的起始。因着人吃禁果，导致罪恶进入世界。罪恶进入世界之后，整个的关系全部的改变，人与天主，人与人，人与世间万物。从四章一直到十一章，他就讲述这个罪恶对人的直接影响，以个体的案例来说明。第一个案例就是迦因杀亚伯尔。因着罪恶， 手兄弟相残，迦因杀了他的弟弟亚伯尔，因着罪恶，整个的大地被污染。天主通过洪水来净化他所创造的这个世间万物，这是洪水灭世的叙述。最后一个就是建造巴别尔塔。通过建造巴别尔塔，人想要证明自己的能力，通过建造巴别尔塔，人想更要接近天主。因着罪恶，他们远离了天主，现在通过自己的能力，自己的创造，想要再接近天主，导致他们被分散，导致语言被混乱。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创世史前史叙述其实就是在讲一个字，就是罪。罪恶把所有的关系全颠覆了，颠覆了人与天主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世间万物的关系。天主召叫亚巴郎，就是要开始这新的关系，要重新的来理顺人和天主，人和人，人和世间这个万物的关系。这是从亚巴郎开始一直到今天，天主与我们共同走过的这个关系。我们对天主的爱，我们对人的爱表现在哪里？其实就是表现在这个正常的关系之中。当你的生活被混乱，充满矛盾争吵，不睦纷争，这一切的时候，其实就是这个关系的混乱。如果你把这个关系调整的在像天主创造人类初始那个状态，就意味着你生活在天主的爱内，生活在人与人之间的这个爱内，生活在人与大自然这个和谐的状态之中。通过学习史前史，让我们来反思我如何的来处理生活中的关系，我与天主的关系，我与人的关系，我与这个世间万物的关系。今天晚上我们讲另一个大的题目，也就是创世纪的12章到36章。因为我们不是详细的讲这卷书的内容，我们讲是概论，所以我们来大体的来看在12章到36章讲述的什么内容。可能你会感觉到如此多的内容，我根本没有办法去理解，也没有办法去接受。其实12到36章的内容，当我给你讲完之后，你会豁然开朗，哦，原来如此多内容其实很好去理解。当我讲完之后，你就会马上明白如此多内容，只要你把这个主体的叙述中心点明白了，那其他的都很容易明白。在创世纪12到36章讲述的就是以色列民族之根亚巴郎、伊萨格和雅各伯他们在克纳罕生活的历史。那在这里面他叙述的核心点就是土地和后裔预许，特别是后裔的预许，这是12到36章的唯一叙述主线，从亚巴郎开始一直到雅各伯。这里面讲述的是从亚巴郎开始一直到雅各伯发展成一个大家族，那这是在12章到36章讲述的内容。创世纪12到36章的内容贴近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你生活中遇到困难，或者你想反思自己生活的时候，就去读创世纪12到36章。亚巴郎、伊萨格和雅各伯他们所经历的一切，就是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在家庭中， 在我们生活的城市或村子中经历的这一切，生老病死，婚丧嫁娶，这一切生活发生在我们每个人的身边。所以当你对生活充满了困境，对生活不再抱有希望，或生活给你带来了如此多挑战的时候，读哪一段圣经的内容？读创世纪12到36章，来读三位族长他们的经历，天主对他们的保护，天主对他们的扶助，他们对天主的深深依赖。这就是12到36章的内容。那现在我们就来看这三位族长他们在克纳罕的生活。这三位族长在克纳罕的生活，我以他们在克纳罕的迁移为主线来简单的介绍。通过这个主线，你会发现他们在克纳罕的生活。那现在我们来看这个图，你可以看啊，创世纪的11章结尾，也就是11章的27节到32节，这是亚巴郎史的开始。那在这里叙述他的父亲特拉黑带领整个家庭从乌尔启程，然后沿着幼发拉底河北上，一直来到了哈兰。我们常听说一个概念，也就是美索不达米亚。美索不达米亚大约指的就是从哈兰这一块一直到大约是巴比伦之上的这一块，这都是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美索不达米亚它的意思就是两河流域，这两条大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利斯河差不多是构成了人类最早的文明苏美尔文明，它几乎是和埃及文明是同时代的，甚至比埃及文明还早一点。之所以有这个文明的出现，那是因为这里面有水，这是至关重要的。因着有这两条大河，它冲击成肥沃的平原，人们可以在这里耕种，所以这就是有名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那接着再往那个巴比伦南面这里是那个苏美尔对不起，刚我在上面提到苏美尔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这里，那它应该是在下边，也就是靠着波斯湾，也就是波斯湾入海口这里面，那这是苏美尔。苏美尔之后接的就是巴比伦，那这里也是肥沃的土地，有河有水，也是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不过是在它的最下游，接近这个波斯湾的入海口。那亚巴郎的父亲特拉黑带着整个家庭就是从这里启程，沿着河流而上，他们来到了美索不达米亚的边缘，也就是到了哈兰这里。为什么从乌尔到了这哈兰这里原因不详，可能是两个原因，一个是战争，为了逃避战争，另一个可能是天灾，也就是洪水或是其他原因。无论如何，他们沿着底格里斯河溯源而上，来到了哈兰。哈兰是在今天的土耳其和叙利亚边境，它是属于今天土耳其的领土，几乎是在土耳其的最南边，再往南就是叙利亚，那这里是哈兰。在12章的1到第3节叙述天主召叫亚巴郎从哈兰来到了克纳罕，那哈兰就是在土耳其的最南部，叙利亚的最北部，两个国家边界这一块。那他从哈兰经过了叙利亚，叙利亚也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国家，来到了克纳罕。那这里是克纳罕的地方，天主和三位族长的历史开始就是从这里。 那我们先来看亚巴郎到克纳罕的第一站是在哪里，是到了舍根，创世纪的12章6节。那从这时候起一直到北以色列的被消灭，主前721年，舍根都是以色列人非常重要的圣所，这是非常古老的圣所。在北以色列有两个重要的圣所，一个是舍根，一个是贝特尔。那贝特尔在这里没有提到，我们看这幅图，那在这里面啊提到了贝特尔，这是舍根，这是贝特尔，这是北以色列非常重要非常古老的两个圣所。他来到克纳罕的第一站就是在这里，他在这里面啊朝拜了上主。那接着就是叙述因为啊饥荒的原因啊他从这里去了埃及，这是在创世纪12章10到20节的内容。当他从埃及回来之后，在13章3节记述，他的牧童和他的侄子罗特常常因为草场的原因啊发生争吵。那亚巴郎作为叔叔非常大度，他说既然如此，那不如我们分开。罗特他看中了约旦河东岸这个广大的平原这里，所以他来到了这里，那在这里生活。在19章记述的以火惩罚索多玛和哈摩勒，那这两个地方大约就是在死海的最南部这里。那罗特是因为什么原因来到了这里，就是叔叔和侄子分家之后，他选择了这边啊草场肥沃的地方来到了这里。那当亚巴郎他从这里面和他的侄子分手之后，他来到了乃格布。乃格布大约指的就是贝尔舍巴以南的这大片的地区，贝尔舍巴以南的这个地区。乃格布它的意思其实就是南方的意思。如果你今天去乃格布，你会发现那里面几乎是寸草不生的荒漠。那你会想，为什么亚巴郎他当时生活在这里？他是一个牧羊一个游牧人，那当然他有很多的牲畜，难道他的牲畜吃石头或是不喝水，牲畜不喝水吗？当然不是。从这里我们可以推测，那过去乃格布这个地方它是水草丰美的地方，所以亚巴郎的大部分事迹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他是生活在这里面，这应该是水草丰美的地方。那从乃格布之后，他后来又上到了贝特尔，那在那里他朝拜了天主。我们看后边的这个图他从乃格布这里面上到了贝特尔。那贝特尔在死海的西北，也就是在耶路撒冷以北，就是贝特尔。那从这里面他后来又去了赫贝隆，在创世纪13章18节。赫贝隆也就是在圣经中常提到的马摩勒，赫贝隆或者是马摩勒。那我们来看他在那里面买的这块地方作为他家族的墓地。撒拉死之后首先埋在这里。马摩勒这个山洞或者说他家族的坟墓，是他在克纳罕拥有的第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是用钱购买来的。不过在今天这个为犹太人说至圣之地是一座清真寺。那这座清真寺当然是和奥斯曼帝国有关系。奥斯曼帝国统治中东是几百年的时间，大约是从13世纪一直到奥斯曼帝国的解体1920年。所以在圣地一些重要的圣地一些那个圣所 也建造了穆斯林的清真寺，因为这些地方为穆斯林来说也是圣地，比如说他们也崇拜朝拜亚伯郎，或是恭敬亚伯郎，所以在这里面建造了那个清真寺，这是犹太人和穆斯林常常发生冲突的原因。那这是亚伯郎在克纳罕拥有的第一块土地。那接着我们来看，就是在创世纪16章8节的记述。在创世纪16章 8节记述，当亚伯郎把他的婢女哈加尔从家里赶出去之后，因为他嘲笑撒拉不能够生育，那他跑到哪里去了？他跑到是往舒尔道上的水泉旁，那舒尔大约就是在这里面，这里面写着拉海路伊井，他跑到了这面。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亚伯郎和他的家庭在乃各布这个活动范围是非常大的。那接着就是到了18章，在这里面他生活的时候，他碰到了三位从这里面路过的客人，也就是在马摩勒橡树这里，也就是在赫贝隆。那我们来看这幅图，也就是在这里面写着马摩勒赫贝隆。在这里面这三位客人向亚伯郎报告他的妻子要怀孕生子，那撒拉打死也不相信。那这三位客人告诉他，当明年我回到这时候，你肯定是怀孕生子。接着就是他们往南行，到了索多玛。那在这里面标着这里面就是索多玛和哈摩勒可能的位置。这就是像前面提到，当亚伯郎和罗特分手之后，他选择了肥美的草场来到了这里。这是在19章记述的内容。那接着后来就记述在20章，亚伯郎在卡德士和舒尔之间移动。在出埃及记中多次的提到卡德士。那在圣经中的这个给你们发给你们的这个地图中，在其他地方提到这个卡德士。当以色列子民他们经过长途跋涉，从西乃来到了卡德士之后，他们从这里上去，那大约就是在这里去侦察取地，因为他们不相信他们能够占领那地方，天主惩罚了他们，让他们在旷野流浪40年，那大约就是在这里，在这个中心位置卡德士。那后来亚伯郎他先去了葛拉尔。那在亚伯郎的叙述中，还有在伊萨格的叙述中都提到了葛拉尔。这里面就是葛拉尔，这是腓勒舍特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在撒母耳记上你会读到腓勒舍特人的五个城市，上面的那个城市没有提到，是阿什多德、阿什克隆、加沙，另两个就是加特和厄克隆，这是腓勒舍特人的五座城市。但是在创世纪中常常提到另一个城市是葛拉尔。如果你读族长史，你会发现亚伯郎和伊萨格他们常常到葛拉尔去。比如说在亚伯郎的叙述中20章，他在那里面生活的时候，阿比莫勒克想要占有撒拉。接着在26章也是如此，那就是葛拉尔的居民想要占领那个占有伊萨格的妻子黎贝加。这是在葛拉尔的那个生活。那你也会看到亚伯郎和伊萨格常常是和阿比莫勒克王或者是他的仆人们发生冲突。发生冲突的原因是什么？因为草场，更重要是因为水泉的原因，因为你要养牲畜就是需要那个水泉嘛。这大约就是亚伯郎在克纳罕地的生活。在这个 梅瑟五书概论的课程开始之前，我给大家发那个圣经地图就提到，如果你想要了解圣经，学习好圣经啊，圣经地图是非常重要的。虽然这些定下来的位置不是百分之百准确，或者说是百分之百就是这里，比如说索多玛和哈摩勒，但是90%多的地理或者是这个地方都是被确定下来的。当你读到这些地方的时候，你马上会想到它不是发生在一个摸不着看不见的地方，而是在克纳罕具体的一个实实在在的位置那里。亚巴郎、伊萨格和雅各伯他们经历的这一切是和什么相连的？是和时空相连的，也就是和时间和地方具体相连的。所以你对于圣经地图有一个详细的认识，你对这些地理方位那个地方有一个概略性的认识，为你了解圣经是至关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对亚巴郎他在克纳罕的生活做一个简单总结。从刚刚提的这些地方，你自己可以会去慢慢读，也就是从12章到25章到那个23章。你会发现亚巴郎他生活的位置是在哪里？亚巴郎生活的位置几乎都是在南部，几乎都是在那个赫贝隆以南的这些地方。只是他刚来的时候到了舍根，这是第一站，提到他去过贝特尔，其他的地方其他的时间亚巴郎都是生活在哪里啊？都是生活在赫贝隆或是马摩勒以南的这些地方，也就是在乃格布。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特别是在贝尔舍巴之南，那在亚巴郎那个时代，乃格布是水草丰富的草场，或者是水草丰美的草场，那才可以让他们在那里牧放，在那里生活，有水有草，这是亚巴郎的历史。那讲到这里，我们来看一下对亚巴郎的这个讲述，它的主题是什么？其实就是有一个，是对他后代的预许。那这个后代的预许当然指向哪里啊？指向出埃及，指向后来亚巴郎的后代形成一个民族。亚巴郎和他的妻子撒拉最大的问题是不能生育，不能生育意味着是他不能够发展成一个民族。虽然他有仆人，或者后来他的婢女哈加尔给他生了孩子，但是这不是天主所预许的。所以你读亚巴郎的历史的时候，其实他就是叙述一个，就是叙述天主如何慢慢的来实现让撒拉生育，让他有后代，那他的仆人不能够继承他的家业，他的婢女哈加尔所生的儿子伊什玛尔不能够继承他的家业，虽然他也要成为一个大民族，那继承他家业的，继承他名分的是谁啊？是他自己亲生的儿子伊萨格要来继承他的家业。这是亚巴郎生活的地方，他在克纳罕的生活经历。那现在我们来看他的儿子伊萨格在克纳罕地的生活。那在三位族长中，对伊萨格的记载是最少的，或者是很少，只有24章和26章两章的内容。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伊萨格在三位族长中扮演的角色不是那么重要。那现在我们就来看在24章的记述。那在24章的记述告诉我们，亚巴郎让他的仆人去美索不达米亚纳赫尔城为伊萨格娶妻。那去哪里娶妻？也就是去他的老家，他从哈兰这里来的，让他从这里面北上去哈兰为伊萨格娶妻。那在叙事的开始并没有提到 他们这时候生活在哪里哪里。可是如果你看创世纪24章62节提到，以撒格这个时候等着利未家的归来是在哪里啊？那提到他是从乃格布然后迁移到了拉海路伊景这里。那乃格布啊，那个也就是在拉海洛伊井上面一些，或者甚至包括啊拉海洛伊井，也许不太远。那他从那里啊迁移到了拉海洛伊井这里面。那这是可能亚巴郎的仆人或者亚巴郎他们这时候生活的地方，也就是乃格布。然后他的仆人从乃格布去哈兰，然后从哈兰回来之后，那他们已经是在他回来之前从乃格布迁到了拉海洛伊井。当然他北上去为他的儿子娶妻回来不会是很短的时间，也许是几个月甚至半年或者一年的时间，因为那时候要通过步行或者说骑骆驼或者骑驴去那个远行，从这里面到哈兰也不是很近的路程。那接着就是记载伊撒格在拉海洛伊井这里面等到了利未家的到来，也就是他的妻子。那在短短两章的伊撒格的叙述中，也是叙述到了他迁移到葛拉尔，那到葛拉尔那里生活，也是到了培勒舍特人那里面。那培勒舍特人那个葛拉尔的居民也是看上了伊撒格的妻子利未家。那后来他从这里去了贝尔舍巴，也就是到这里面来，这里面都是属于乃格布的地方。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伊撒格他大部分生活的地方是在哪里啊？也是在乃格布这里面，也是在南方。那现在讲到这里，我们来看一个族谱。当你读创世纪三位族长的历史时，从12章到36章，你会发现他们通婚都是在族内的通婚。今天我给大家画了一个表给他画出来。如果你读你可能感觉到很混乱，你找不见他们的关系。那在24章，当亚巴郎派遣他的仆人回哈兰老家，那在那里提的是纳赫尔城，去为伊撒格娶妻的时候，他特殊的提到不要在克纳罕人中为我的儿子娶妻，而是回到我的老家。那在这里面我们明显看到这是族内通婚甚至按照我们今天的理解或者说习俗来说，涉及到乱伦问题，这不是圣经叙述的重点。那在当时包括今天在中东地区家族内通婚是很正常的现象。那在亚巴郎的历史叙述中，或者是特拉黑的叙述中，他就涉及到这种族内的通婚。那通过在这里面叙述这个族内通婚，我们可以看到一点，看到重要的一点，就是特别是通过亚巴郎他的那个强调的，那就是他为了不使他的后代在克纳罕娶克纳罕地的妻子，为什么？为了可能是为了信仰的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在这里面其实他不涉及到血统纯正的问题，那在这里面他更涉及的是不朝拜邪神偶像的一个原因。如果你看厄撒武和雅各伯之间他们两个历史的时候，厄撒武他娶了克纳罕地的妻子，那令他的母亲利未家非常的伤心。那利未家也包括后来的伊撒格特殊的打发雅各伯自己回哈兰老家去娶妻，那也是这个原因这可能是这个原因。从亚巴郎派遣他的仆人在创世纪24章回哈兰老家为伊撒格娶妻的一个原因。那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族谱。在创世纪11章的27到32记述 特拉黑带领着他的家庭从乌尔沿着底格里斯河一直往西北的方向移动到了哈兰。那在那里记述特拉黑他有三个孩子，一个是亚巴郎、纳赫尔还有哈郎。如果你看创世纪的20章12节，也就是亚巴郎在格拉尔的经历，他提到他跟阿比莫勒克王说撒拉是他的妹妹，虽然不是一个母亲所生的，但是也是由他父亲所生的。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亚巴郎和撒拉应该是同父异母的兄妹，那他就娶了同父异母的妹妹撒拉。那接着就是他生了伊撒格，那伊撒格娶的是谁啊？娶的是黎贝加。那从这个族谱中你会看到，那黎贝加是谁啊？黎贝加是纳赫尔和米迦尔生的贝托尔的女儿。从这里你会看到伊撒格和黎贝加从血统上来说是什么关系啊？是叔叔和侄女的关系。那黎贝加在血统上来说实际上是他的侄女，那他伊撒格就是娶了黎贝加。那贝特尔他生了黎贝加和拉班。那后来伊撒格生了雅各伯，他娶了勒阿和拉黑尔。那勒阿和拉黑尔是谁的那个谁的孩子？是拉班的孩子。那拉班生了勒阿和拉黑尔，当然这个图表是非常清晰的。那从这里来看，雅各伯也比他俩要大一辈儿。但是从这个姻亲上的关系来说，雅各伯他又应该称呼拉班为舅舅，因为他的母亲是黎贝加嘛，黎贝加和拉班是兄妹。那接着我们再来看哈郎这里，罗特是哈郎的儿子，然后纳赫尔又娶了可以说是他的侄女娶了哈郎的女儿米迦尔。那这就是特拉黑的后代，也就是亚巴郎、纳赫尔和哈郎他们之间的这种血统的关系，或者说是姻亲的关系。当你有时间坐下来慢慢的读创世纪12到36章的时候，你可以看着这个图表来慢慢的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你可以看创世纪的11章这个打错了，是11章的27到29节，22章的23节，24章的15节，28章的2节。那在这里面道出了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那在这个关系中，他特殊的强调，无论是亚巴郎也好，伊撒格也好，他特殊的提到到他的家族去为他的孩子娶妻，他要突出的可能的原因是为了不使他的后代娶克纳罕的女人使他们朝拜那里的神，而抛弃对亚威唯一天主的朝拜。这可能是他派遣自己的孩子回到自己的家乡，到那里去娶妻的一个原因。那刚提到了伊撒格他在克纳罕地的生活，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是雅各伯在克纳罕地的生活。那雅各伯在克纳罕地的生活也像他的祖父亚巴郎一样相对的比较丰盛，那要比伊撒格他的父亲要多得多。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个，就是雅各伯他去帕丹哈兰娶亲的一个原因。你可以打开创世纪的27章41到45节，这是第一个原因。那这个原因是由谁发起啊？是由他的母亲黎贝加发起。那黎贝加告诉雅各伯，你的舅舅那里去生活，或者是去我们的老家那里去生活，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躲避俄撒姆的杀害。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原因， 你会发现是谁啊让雅各伯去帕坦阿兰，是他的父亲。原因是什么？也是为了使他不娶克纳罕女人为妻。这是创世纪的28章1到第5节的内容。那无论如何，为了什么原因雅各伯他也是去了帕坦阿兰，去了亚巴郎的老家，到那里面去娶妻。那个地方这个大的地方被称为是帕坦阿兰。那雅各伯他是从哪里启程的在圣经中没有交代，但是他北上经过的第一站是贝特尔，这是非常重要的圣所。像刚在课程开始时提到，在以色列子民历史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圣所，一个就是舍根，一个就是贝特尔。那这两个古老的圣所，它的历史要远远的超过耶路撒冷，当然在那里面建造的圣殿。耶路撒冷的圣殿当然是后建造的并且把约柜建到那里，后来他们有了祭献，在那里祭献天主。这个时候耶路撒冷的地位才体现出来它的那个最初的地位体现是当大卫占领耶路撒冷之后，他把约柜运到了这里，这是耶路撒冷地位的开始凸显。那接着就是他的儿子撒勒满建造了圣殿当然地位更凸显出来，在后来的祭献。可是贝特尔和舍根它是自然的圣所，为什么是自然的圣所？因为这是天主显现之地，非常的清楚。天主在这里面显现给族长亚巴郎、伊萨格和雅伯，所以这是自然而然的圣所，是非常古老的圣所。那在他们的历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这里面，在那个贝特尔，雅各伯经历了天主对他的显现。那等到讲完他们的在克纳罕的生活之后，再讲每位族长他的重要事迹。那接着在29章1节提到，没有提到他到了帕达阿兰，提到的是到东方。那东方是哪里？那肯定就是亚巴郎他的老家，也就是帕达阿兰，那就是到了这里面哈兰这里面，这是亚巴郎他的出发之地，从这里他到了克纳罕这里。那接着就是他在这里生活了几年之后，他娶了他的舅舅拉班的两个女儿，一个是勒阿，一个是拉黑尔。当他娶了两个女儿并且有了众多的牲畜之后，他觉得没有办法在这里生活下去了，那他从这里还是要回到克纳罕。那他回克纳罕走的路程是什么？应该就是这里，他先到了哪里？他先到了约旦河东岸的这里面。那我们看这个图，他到了马哈纳因，你可以看创世纪的32章的二节。那在这里面，他和在随后追来的拉班在这里面立了约，因为他是偷偷逃跑的。拉班告诉他，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那我们在这里面要立约，立约也就是我们和平的生活这北面是我生活的地方，这南面是你生活的地方，我们互不侵犯。这是马哈纳因，是在约旦河东岸，在雅伯克河这里面。那接着他前行到了哪里也就是到了培尼尔这里，在雅伯克河。那在这里面发生了什么？是在创世纪的32章，在这个一个夜间，他和一个不具名的使者在这里面搏斗。那他赢了这个使者，这个使者给他改名叫以色列。那以色列这个名是从这里来的，是在创世纪的32章的23节到33节内容这是这里面是培尼尔。那从培尼尔他继续前行到了苏科特。 那在苏格特这里面，他和他的哥哥厄萨姆相遇，那二人在这里和好。那二人在这里和好之后，你会看到在33章的记述，雅各伯不愿意和他的哥哥厄萨姆生活在一起，他们两个在这里面分手。那厄萨姆去了哪里？他生活的地方也就是色伊尔，色伊尔是在泽勒德西，也就是死海以南的这个地方。那这就是色伊尔这个地方。看起来这里面过去也是肥美的草场。那雅各伯呢？雅各伯他从苏可特跨过了约旦河，跨过约旦河之后，他也是来到了舍根，也就是天主最开始显现给他祖父亚伯拉罕的地方，到这里面来感谢天主。那从这里面，他又来到了贝特尔。那在这里面，按照35章的记述。再一次的记述天主给他改名字，改名为以色列。那从这里他前行到厄弗拉达，也就是到白冷这里。那没到白冷，没到这里的时候，那拉黑尔在路上难产，他就死在了去厄弗拉达或白冷的路旁。那把拉黑尔就是葬在了这里。如果你到圣地去朝圣，你会发现，在离白冷不远的路旁，那里面有一个墓。那据说，那当然按照犹太人他们的信仰，这里面就是拉黑尔的墓。那接着在最后，也就是35章记述，他到了米格达尔厄德尔，那这个地方具体在哪里不太清楚。这就是三位圣祖的生活。那从雅各伯的历史叙述来看，雅各伯大约是生活在哪里啊？他大约是就是生活在。这个犹大支派的这个地方，也就是死海大约是西部的这个地方，他从哈兰回来之后，大部分时间应该是生活在这里。那通过我们看这个地图，你对三位族长他们生活的地方有了一个概略性的认识，可能现在为你来说还是比较混乱。等到课程结束之后，你有时间慢慢坐下来看着这个地图。来了解三位族长他们在克纳罕的迁移，他们寻找草场、寻找水源在这里面所经历的这一切。那雅各伯和伊萨格主要是在乃格布，也就是在南方这个地区，贝尔舍巴之南。那雅各伯呢，他从哈兰回来之后，大部分时间是生活在死海西北角，也就是贝特尔、耶路撒冷。那个白冷和马莫勒这个地方，这是他生活的这个地区。那现在来看，在这三位族长中当然伊萨格的很少。那主要我们来看，在这两位族长中，一个是亚巴郎，一个是雅各伯。那在他们两个中记述的重要的片段是哪几个？雅各伯，那个亚巴郎的第一个重要片段就是15章。15章在这里面明显的就是后裔应许。后裔应许表明继承亚巴郎家业的，然后他的家族发展下去的是谁啊？是他自己生的后代。那在这里面。最重要的一句话，也就是《创世纪》15章6节，亚巴郎相信了上主，上主就以此算为他的正义。那在保罗讲述因信称义的时候，他特殊的引用了《创世纪》的15章6节。亚巴郎他需要做什么吗？他没需要做什么。他称义是因着他的行为吗？不是，是因着他对天主的信赖。这是在创世纪15章的重要内容，接着就是创世纪的17章，这是另外一个重要的片段。这个片段明显的它就是属于晚期的作品了，是属于四界流传的作品。那在这里面涉及到是也是后裔应许，但是这个后裔应许涉及到是天主和他立约了，是以一个约的形式。那谁比较喜欢讲述立约？ 十四纪流传。这个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甚至提到是那个革损了。在这里面，天主和亚巴郎立约这个外在的标记是什么？是革损。那你想想，在什么时候革损才真正成为犹太人的习俗？那是在流亡巴比伦回来在巴比伦的时候，那时候成了他们民族的外在标记。那到了创世纪十七章的时候，革损不单单是一个外在的标记，一个那个以色列子民后来犹太人的习俗，甚至成为了什么？成为天主和亚巴郎立约的一个外在标记。那这是十七章的内容是非常重要的。那另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第二十一章，是天主让亚巴郎祭献他的儿子伊撒格。那在这种情况下，亚巴郎他有没有怀疑上主对他的安排？没有，在22章他这样去做了。在整个的亚巴郎的叙述中，那这几个片段是最重要的，一个是15章，一个是17章，还有一个是21章、22章。21章对不起，没有21章是伊撒格诞生，是22章是亚巴郎祭献他的儿子伊撒格。那在22章他祭献他的儿子伊撒格时，一个重要的也是天主对他的信赖。那在这里面，他对天主的信赖表现在哪里？虽然他的这个儿子是晚年所得，甚至是唯一继承他家业的人，唯一使他名字发展下去的人，可是天主让他祭献自己的儿子，亚巴郎有没有怀疑？有没有对天主不满？没有，他带着儿子到摩利亚山去祭献他。我们都知道，后来天主以一只公山羊代替了他的儿子。那在22章14节，这里面亚巴郎对天主说的话，或者说他给这个地方起的名字，这是我最喜欢的旧约圣经中的一句话，这也是我的人生座右铭：上主自会照亮。我们在生活中常常怀疑天主甚至是对天主失望有时候甚至是背叛天主。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信仰模范是谁啊？那就是亚巴郎。亚巴郎在绝望之中，他依然相信天主。亚巴郎在不可能的情况下，他依然的相信天主。为什么？因为他相信上主自会照亮。那亚巴郎的话，亚巴郎对天主的回应，应该成为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的座右铭。无论在何时何地，上主自会照亮。无论我们生活中经历的好坏、困难、那个失败、成功，这一切都是天主的安排。我们要做的一个是去慢慢的了解和认识天主的旨意，另一个就是让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对天主的信赖，这是最重要的，因为上主自会照亮。所以当你读亚巴郎的历史的时候，特殊的关注这几个片段，15章、16章、22章，这里面特殊的体现出亚巴郎他对天主的信赖。那在亚巴郎的这个叙述中，明显的是在讲述什么？讲述天主在慢慢的实现对亚巴郎的预许，也就是你要成为一个大民族，你要有众多的后裔，继承你家业的，使你家族能够发展下去的，不是你的妾所生的儿子，而是谁啊？而是你的妻子撒拉所生的儿子。这是在亚巴郎的历史中叙述的一个核心主题。那因为伊撒格的内容叙述的很少没有什么让我们就是特殊值得去关注的。那接着就是到了雅各伯这里面，那到了雅各伯这里面，一个重要的片段就是28章， 他在贝特尔的经历，他在这里面去到哈兰去，然后他不知道到那里面的路怎么样，他也不知道他在那里是否能够成功，是否能够平安的归来。可是在这里面天主显现给了他，这是他在贝特尔这种经历。那在若望福音引用了雅各伯在贝特尔的这种经历。那在2020年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在德国，在我回来之前，我就以雅各伯从他的家经过贝特尔到哈兰这个路上，在贝特尔这种经历，写了一个小小的信仰反省发在了我的那个微信的朋友圈。那我在这里读给大家听你想一想雅各伯在贝特尔的这种经历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经历。这种经历虽然很苦涩，但是有天主的临在，一定会平安的去，也会平安的归来。那我读给大家听。人生是一场旅行，始于天主，终于天主。在这场或长或短的路上，有时是曼妙风景，有时是凄风苦雨。庚子年，也就是2020年，就是这样。2020年对谁都不宽容，尽管生活在继续，但已不是你我熟知的样子。我深信天主未曾应许天长未来，却恩许他的慈爱常在。雅各伯在从贝尔舍巴去往哈兰的路上便有此经验，创世纪28:10-22，因兄弟反目，他不得不退避，离开熟悉的牧场和帐篷，前往千里之外的舅父家，未来难料。远行中，他在贝特尔过夜，荒野之地可能遇到谋财害命的劫匪和觅食的野兽，生命处于危险之中。但贝特尔是圣地，意外之事将在此发生。睡梦中，他看见一个梯子连接天地，天主的使者在上上去下来。多么奇妙，他何以耳闻的贝特尔竟是上天之门。同时天主应许他，看，我与你同在，你不论到哪里，我必护佑你，领你回到此地，我绝不离弃你，直到我实践了我对你所许的。创世纪28:15。漫漫人生路，有时注定要千山独行，但有好天主陪伴，一切皆可化险为夷。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多干活，多读书，就是这烟火红尘里最珍贵的幸福。最后这句话引自公众号许来日方长，这是在2020年我要回来之前自己的那种心情和经历，和雅各伯类似。雅各伯从他的家出发时，他不知道他是否能够平安的到达，也不知道是否能够平安的归来。可是奇妙的，在这个半路上，天主显现给了他，天主告诉他，你要平安的归来，我要使你成为一个大民族，我必要保护你，带领你回到这个地方。有天主的陪伴，他在那里娶了妻，有了众多的家产，他又回到了 天主领他祖先亚伯郎、伊萨格生活过的地方，也就是再回到了克纳罕。那在这里面，在雅各伯的叙述中，创世纪的28章10到22节，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片段。接着就是32章，应该是啊三十是32章，那32章的23到33节，也就是雅各伯在亚伯克和培尼尔这里和这个不具名使者的搏斗。在这里面，通过这个搏斗，天主把他的名字由雅各伯改成以色列。以色列这个名字是从哪里来的？是从雅各伯和这个不具名使者搏斗之后，他赢了这个使者，所以天主把他的名字改成了以色列。这是另一个啊重要的片段。那在雅各伯的这个片段叙述，我们看到天主对亚巴郎的预许已经得到实现。亚巴郎由一个小的家庭开始，没有后代的这个家庭发展成了什么？发展成了一个大家庭，发展成了一个氏族。那雅各伯的两个妻子还有他的两个婢女为他生了12个儿子。以色列民族从何而来？就是由雅各伯所生的这个12个儿子而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12至36章这个族长叙述中，由亚巴郎一个不能够生育的家庭发展到他生了自己的儿子伊萨格，到雅各伯这里面发展成一个大的家族，或者是发展成一个氏族。他指向哪里啊？指向他们去埃及，也就是指向了若瑟的小史，指向他们在埃及发展成一个大民族了。当你看出埃及的时候，在出埃及的开始1章1到7节讲述什么？讲述的就是他们在埃及，在天主的降福之下发展成了一个大民族。那这是三位族长他们的小史叙述的重点。有时间的时候你可以慢慢的来读三位族长的历史，像在开始时所提到的，他和我们的生活非常的接近，讲述的就是他们的具体生活，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生活中遇到的一切困难和挑战，但是在天主的帮助之下，这一切他们都逾越了，他们的家庭得到发展，他们得到天主的降福。那由这里慢慢的指向了谁啊？慢慢的指向了若瑟的小史。若瑟小史是37章加上39章到50章。那在讲课的开始时也包括我在给堂区的教友讲课的时候提到，若瑟叙述把它称为是若瑟小史，或者是若瑟中篇小说，那意味着他不是在讲真实的历史。那有一个教友在听完我讲这个课时，他给我做一个总结说神母说了创世纪37章到50章那个是假的，不是真的。他只用两个字给我总结出来说，我通过我这个讲述，那若瑟的叙述是假的。那其实这完全是错误的一种总结。他所说的假的意味着就是说在这个若瑟的小史中记述的这一切不是真实的。那在这个若瑟的小史中他是否要告诉我们，我记得这个是真实的还不是真实的吗？不是。像在开始时就提到，若瑟小史或若瑟中篇小说，它是以若瑟为原型或者为背景，讲述天主大能之手对他们的保护，也就是以若瑟以饥荒为背景讲述天主对他们的保护，他们如何去了埃及，指向他们在埃及发展成一个大民族，指向天主从埃及对他们的拯救，也就是带领他们出户。那这是若瑟小史他要叙述的目的。所以若瑟小史 他根本就不觉得说他记述的是真的是假的，而是记述天主啊对他们的保护，以及他们如何的去了埃及，这是若瑟小史要讲述的内容。那我们对若瑟的是那个若瑟的生活无论如何做一个简短的了解，你会发现这个时候他们是在哪里生活啊？是在赫贝隆，老父亲雅各伯从赫贝隆创世纪37章14节派遣若瑟到舍根道多堂那里去看望在那里面放羊的哥哥们。那在那里他找到了他们，我们在地图上来看多堂在哪里，那多堂是在这里，也就是在这个舍根的北部这个地方，这里面也是肥美的草场，所以他的哥哥们到这里面去放羊。从这里可以看到他们离家是有多远的路程。那就是在这里我们都知道了他被卖到了埃及，然后最后也是死在埃及，这是创世纪叙述的结尾。但是我们知道埃及的遗骨他不应该留在埃及，而是像他的父亲雅各伯一样也要回到克纳罕去。那当以色列子民出离埃及时，他们就带上了他的遗骨，这是出埃及13章19节的内容。那当他们到了克纳罕定居下来之后，告诉我们若瑟最后被葬在哪里啊？最后被葬在了舍根，也就是若苏俄的结尾，24章32节。你看在圣经中记述的奥妙不奥妙，若瑟在哪里去了埃及被出卖，是在舍根，那最后他又回到了哪里？他又回到了他被卖的地方舍根，他最后葬在这里。所以直到今天，舍根为犹太人来说是圣地，是重要的圣地，因为但里面有雅各伯泉，在若望福音的第四章给我们记述，但是在创世纪中从来没有提到雅各伯曾经在那里掘过水泉。但另一方面若瑟葬在舍根，所以这里为犹太人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圣地。这就是创世纪12章到36章及37章到50章的内容。那在这里面讲述了三位族长的历史，讲述了若瑟的小史，或者若瑟的中篇小说。那在三位族长的叙述中，最重要的是讲述亚巴郎由一个家庭他发展成了一个大的那个家庭，或者发展成了一个氏族。那这种发展过程是在天主的帮助和保护之下才成为可能。在克纳罕，亚巴郎、伊萨克和雅各伯都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和挑战，重要的是他们对天主的依赖，这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的榜样，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走的信仰之路，因为上主自会照亮，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座右铭。无论在何时何地何种境况下，让我们深深的依赖天主，因为上主是自会照亮人的天主。今天晚的课程就到这里，让我们以祈祷作为结束。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主，求你让我们像三位族长亚巴郎、伊萨格、雅各伯一样，在生活中无论遇到困难、挑战、挫折、失败、幸福、快乐，都深深的依赖你，把我们的整个生命置于你的手中，因为我们始终的相信你自会照料一切，像亚巴郎、伊萨格、雅各伯对你的信赖一样。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门。